成章接受了蒋介石的建议，六路分兵，在杭州省城要发动大起，嗨呀呀的人群，神不知鬼不觉，就兵分六路。咱们单说王金发，他是第一队敢死队的队长啊，配合第一路人马走到最前边，从东侧攻打巡抚衙门。那么路上也遇上哨兵了，那就是顺我者生，逆我者死，交枪投降的留下，稍有反抗的击毙。王金发他们的枪声一响，这就是信号。哎呦，杭州可就开了锅了。六路人马同时行动，您就听那枪吧，响如爆豆一般，把省城都给翻了个。王金发杀的兴起，等到了巡抚衙门的大堂，把肃静牌、回避牌，象征着官员权力的这套吓人的东西砸了个东倒西歪，把大堂上的办公桌也给劈了。正在这时，蒋介石提着盒子炮，带着第二路敢死队也杀进西园门，两个人准时在大堂上会合。可王金发提着枪刚要往里冲，被蒋介石把他拦住了。等等，季高兄，这里的事情你交给我解决吧。方才我接到通知，机械局战事相当激烈。王金发也没来得及多想，好了，这就是交给你了，早跟我上军械局。他傻乎乎走了之后，蒋介石是一阵冷笑，嘿，心说小子，我要耍你不费吹灰之力，你干去吧。这回攻打巡抚衙门，这头一攻就落到我头上了。他率领第二路敢死队是赶奔内宅，和这位平日作威作福的大老爷封疆大吏曾庸吓得都尿了裤子。蒋介石进了屋之后，他躲到床下，脑袋钻进去了，屁股大腿在外头，叫蒋介石拽脚脖子给拖出来，用枪一指他的脑门子，把曾运吓得连忙磕头，饶命饶命啊，爷爷饶命，爷爷饶命。你叫什么名？
我就是浙江巡抚曾运。
来人，见证见证，他说的是瞎话，找很多人得见证一下。确实此人就是浙江巡抚，蒋介石这才不怀疑了，告诉人们用绳把他捆上压下去。就这样，蒋介石活捉了浙江巡抚曾运，立下了头功。安下他咱不说，单说那傻狍子王金发领着一帮敢死队赶奔军械局，一边走啊一边心里还想，我寻这战斗不定多过瘾呢，没意思。哎，就这么两枪就把巡抚衙门拿起来，简直是大而无畏。哎，军械局的战斗挺激烈，一定得好好过过瘾呐。领出来，随我去。 就好像下山的猛虎一般，就到了报国寺军界区。一看可不是，枪声响如报道啊，那些革命的新军都趴在地上射击。这护国寺军界局呢，居高临下，围墙也结实，几个犄角全都有炮楼，而且配备有重武器，这玩意一手难攻啊。王金发到这儿看了看形势，最后把牙关一咬，拿炸弹来。城下这炸弹给搬来了，王金发率领敢死队把这炸弹十个一捆儿，十个一捆儿，全都卷好了。你们仨，每人抱着一捆给我往上折，一定把大门给我炸毁，不然的话你们就别回来。来来来，集中火力给我掩护。人们就发现跟王金发在一起这身上都是劲，有这么人在这活动着，众人士气大增啊。再看这三名敢死队员，还没等到大门边上就牺牲了两个，最后那个真就滚到大门旁边，把炸弹拉响了，嘣！这一下把军界局的大门炸了个稀巴烂。当然那名敢死队员也光荣的牺牲了。王金发一看心中高兴，冲啊冲啊，冒着枪林弹雨，他头一个钻进硝烟就抢占军界局。后边的新军好像潮水一般就冲进去了，军界局的人一看完了，赶紧交枪投降。这家伙裤打开一看，山炮野炮应有尽有，轻机枪重机枪排列的整整齐齐，子弹箱子堆积如山啊，这下可解决了问题了。王金发把大腿一拍，嘿，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好家伙呢，来呀往外搬呐，可注意火呀，别引起了爆炸。有了这些子弹支援着六路人马不成问题了。可王金发正乐呢，电话铃响上，有人拿起电话一听，等一等，王队长，总指挥蒋介石找你。哎，等等啊！王金发把电话抄起来，喂，我是王金发呀。你是介石老弟，什么事儿说吧。蒋介石在电话告诉他，方才接到报告，祁营那边战斗异常激烈，那个将军德绍领着满洲八旗子弟拼死反抗，我们牺牲了不少同志。蒋介石命令王金发，如果占领了军界局，迅速率领敢死队赶奔祁营参加战斗。王金发还当个好事呢，把电话一摔，哎，照这样打了才过瘾。来人，集合，赶奔祁阳。当然了，受伤的人有人救护，死的人有人抬出去掩埋，这敢死队也不例外，随时有伤亡，随时补充。所以王金发这20多人始终是挺整齐。书说简短，到了祁营了，一看可不是，这里的战斗 比军舰鱼那还要厉害十倍。81标军队层层把齐营包围，但是就是不能靠近。正东阳有座大门叫迎子门，这大门又厚又高，十分坚固。齐营的清军在上面配备有小山炮，另外有4挺重机枪，那机枪发火就好像狂风暴雨一般，打的新军抬不起头来，就这样造成了很大的损失。王金发也试图着拼两下，但是冲了几回都失败了。你能耐再大，你跟重机枪斗气你斗不过他。王金发想，这怎么？哎，想起来，对，刚才拿下军械局，那库里得有炮，把炮拉来，不就解决问题了吗？来，快去拉大炮！在拂晓之前，他们推了5门山炮，把这山炮就架到城隍山上了，上头有环翠楼，正好居高临下把炮口对准了将军府和齐营。这顿大炮小子咚咚咚，要不怎么说大炮是战争之神呢？那威力太大了，这一下把齐营的人全给砸趴下了。将军德绍一看不好，也举起了白旗，连那位参将桂林全都举手投降，义军就占领了齐营。紧跟着喜信传来，火车站占领了，银行占领了，银库占领了，而且是完好无损。第6路新军开进省城杭州，马上巡逻维护治安，老百姓什么损失也没遭到。有的人叫大呀，睡这一宿还不知发生什么事呢，第二天开门到街上一看，爷爷，世道变了，黄龙旗没了，旗杆上高高飘扬着5色新国旗。人们奔走相告，给义军送茶送饭，侵沉到欢乐的海洋之中啊。就这样，浙江全省包括省会杭州全都光复了。那么这件事是过去了，下边的工作还多得很呢。旧制度被砸烂了，上至巡抚，下至县官，那些负责人死走逃亡，什么模样的都有。那么新政权建立了，也得有负责人呢，要不就乱套了。因此革命党人又举行了第2次紧急会议，研究这个分工的问题。名义上说分工啊，这么好听，实质上跟分赃差不多少。哎呦，就在这个会议上都骂起祖宗来，有人把茶壶也摔了，桌子也蹬翻了，甚至有人拽出军刀上上子弹要兵戎相见。经过反复磋商，最后做出决定，怎么办呢？浙江省的大都督为立宪派身商名流，叫汤寿乾，把他捧出来当浙军都督。您说这是立宪派的人，对革命毫无建树，没放一枪一炮，也没投入起义战斗，还这位坐等江山，吃个现成的，坐上了都督的宝座。为什么？就因为有帮人知道他名誉大， 知道他家有钱，让这个人当头头可以扶助。另外有些人把希望都寄托到这位新都督身上，可以为所欲为。这地方的势力是实在厉害，把曹成堂急得更加没办法。尽管他反对，但是人家绝大多数都同意，为了顾全大局也只好如此了。都督有了，那军队的头子是谁啊？得有个总司令啊。哎呀，又是一阵激烈的争论，连祖宗娘七姑八大姨都骂出来了。最后决定，原来的新军82标的标统叫周成岩做了浙军总司令，原新军81标的标统周瑞满心想当个总司令，结果没他的份儿。朱瑞大怒，骂了一顿之后要把手下的弟兄拉走，大家苦苦相劝才把他留下，说这样吧，现在快要光复南京了，这是一场硬仗，你呢就率领弟兄前去攻打南京，为你个浙江支队长的头衔，代表我们浙江省。事成之后再根据情况委任你重要官职。朱瑞愤愤不平，也只好如此。其他的谁是行政官员呢？谁是司法官员呢？谁管工商啊？谁管税务啊？都是本地人，都是地头蛇，全冒出来，全都窃据了要职。最使人不平的是，在杭州起义过程中，首当其冲的王金发，什么不是？整个是个大白标，白费劲儿的。还有敢死队的指挥蒋介石，更是没份，全被人家排挤出来。陶省长也瞅这玩意不公平，一再安慰他们俩人。另外陶成章呢，一心为革命，根本不计较这些得失，有很多工作让他去做呢。他一看省城光复了，卸掉千斤债，我呀要投入新的工作。第二天陶成章走了，蒋介石一看这儿没自己的事儿可干了，率领一部分敢死队员坐上火车回上海去找陈其美送教人。列车在飞驰，可蒋介石心乱如麻呀，他坐的这个座位紧靠着窗户，他把头贴到玻璃窗上，两眼盯着外边的野地，心里头杂乱无章啊，两只眼睛不住地转动，脑筋蹦起有多高来。那些敢死队员不像他思想那么复杂，他就知道我们来到杭州就是为了举行起义，现在起义成功了，我们算完成使命了，这有什么呢？回上海呗。别人心里都挺轻松，一看这指挥面沉似水， 这怎么回事？谁问他他也不言语，琢磨不透他想些什么。那位说蒋介石此刻是什么心情，正在想什么，我也不知道。哎，安逸蒋介石回上海不说，翻回头再说王金发。王金发正等着停工呢，后来一看，呀呀，这些狗尿台都冒上来了，你们他妈算什么东西？可是人家地方势力非常雄厚， 王金发也无可奈何，最后一想，嘿，他娘的，此地不养爷，还有养爷处。既然杭州没有我立足之地，我不行回我的老家绍兴吗？对，现在就走。他拉着100多条枪，率领他的哥们弟兄开进绍兴府。本地的知府知县一听王金发来了，吓得屁滚尿流，抱着大印早跑灭耳。因此没费一枪一弹就把绍兴光复。王金发进了知府衙门的大堂看了看，这虽然比不上杭州，但比四明山里边是强多了。他那些官算个屁，谁加封的？我自己加封我自己。来人，给我修一面大旗，把牌子挂出去，我就是绍兴军政分府的大都督。我他自封都督，在这儿独霸了一方。另外他心说，我光这都督也不行啊，手下得有四梁四柱。就这样，他把本地有名望的人请出几个来。哎，你当离金局的局长，你当银行行长，你做军界局局长，你管立法，你管交通。哎，他也学着杭州那样子，把这些差事全分起去。但是王金发毕竟是讲义气的人，他知道周树人那是个了不起的人物，没有人家我哪有今天，我不能忘了周先生。他派人把周树人请到绍兴，亲口加封你是学部总监、师范学校校长、社会名流，我的高级参赞。与此同时，他一口气还批了2000多元的教育经费供周先生使用。其实王金发呀，刚到绍兴的时候也干了不少好事，比方说吧，穷富不均，本地穷苦的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，那么王金发呢也开仓放粮，赈济灾民。另外呢也做了不少慈善事业，老百姓对王金发非常羡慕，这王金发坐镇绍兴还要闻所欲闻。